好，天津内，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很机要的，也是很实在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很重要的感动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从一个接受福音的初信徒，能够快快的按着神的心意，能够长成基督耶稣身量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我们第一次讲了整个基督的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美好的一个目标，那就是做完全人。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要成为完全人。所以在谈到完全人过程当中，我们就提出了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标，大家还清楚不清楚？做完全人的三个很必须的要点，很必须要点，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完全，我们就不完全。那么这三点，第一个就叫做生命，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在道德方面要成熟起来。第二个就是使命，我们光有道德上的成熟，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我们还是枉然。因为神让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没把我们接走，很重要的使命，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承担使命。所以每个世代、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异空间、每个行业，所以每一个人，神都设定了一盏灯，那就是透过他的儿女，透过他的子民，要照亮那个时代，要照亮那个环境，要照亮那个行业，要照亮周边的人。所以这就叫做每个人的使命。当我们把这个使命真正照耀出来的时候，而且我们一生真正的光芒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最终达成神要照耀那个行业、那个区域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完成了结果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结果时，我们光知道使命还不行，我们还要达成使命。所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基督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上就是成了。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没有止息的生命，没有退休的生命。所以我们活到老，真正怎么样呢？奋斗到老。这一点从使徒、从保罗、从彼得、从主耶稣基督生命都见证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三点就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不停的一个动感，自强不息的动感。所以因为我们没有退休，所以我们生命永不止息，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它的完结，我们永远接近的完结。所以到生命完结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永远是高歌猛进的。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信仰。所以受基督教真正文明影响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都带出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点。所以它不是消极的，它也不是悲观的，它也不是彻底世俗的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如果积极的入世，那活到老怎么样呢？就是赚到老啊，欺骗到老，贪婪到老啊，最后索取到老，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做到老，活到老，就是见证到老，奋斗到老，最后怎么样呢？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临走的时候他不贪恋，所以他会把自己的财富、荣誉回归这个社会啊，真正把自己的很多的东西都压得很小，压得很低，不像中国一些人本的这种文化这种情况。同时呢，他真正的他入世不世俗啊，他超世不悲观。你看佛教受深教佛教影响的，他入世是非常勉强的，他超世也是非常勉强的。因为什么呢？他还有肉身，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世间的啊一些色界给他带来的一些观感上面的刺激。所以你让他真正出世嘛，他也不是真正出世；你让真正入世嘛，他也不是真正入世。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些宗教。所以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文明，它都有一个永不止息的这样一种高歌猛进的精神。这是我们要知道，基督的生命当中原来有这种特质，原来有这种特质。那接下来我们温故知新一下，我们看到了这幅船，这幅船就是套着历史当中的五月花号，就是1620年五月花号这么一艘船。当时造这个船的时候，所以当时用了当时不错的一个技术， 但是这个船到现在来看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小的啊非常落后的这样一个船的这种技术，但是在当时是不错的技术。但是光有一个不错的船啊不错的帆是不行的，这个帆必须被它的创造者用于航海的作用，所以这个船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航程啊，进行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航程，那就是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到了美国的，当时是奔向纽约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要进去要去新大陆。所以这艘船它就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我们叫做使命，就相当于人的使命，它的船身就好像我们的生命，然后最后最最根本的它达到了彼岸，它真正的把120个真正的相信神愿意在一片新大陆当中建立神的国度的这样一批所谓的朝圣客啊，相信信仰的人带到了美国这片大陆，他在那儿扎根，然后带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非常伟大的国度，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所以这个船不仅船身当时是比较好的，同时它航向非常清楚，然后它达到了彼岸，它的真正达到了目标。所以这样的一艘船怎么样呢，在历史当中它就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我们谈到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会回避这个船，而且这个当我们谈这个船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呢，正向的谈论这艘船。当我们谈论这艘船的时候就不然了，这艘船到现在来讲它的技术仍然是可以过关的，仍然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么个船，这就是坦塔尼克号。所以当时坦塔尼克号是当时最好的技术造的最啊船，它好像号称叫 unsinkable， 就是不可沉没的一艘船。它也有它的航向，它的船体也很棒，它也有它的航向，但是很遗憾它中间撞上冰山，所以它沉没了，成为一个大的悲剧。所以它没有达到那个结果，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也不行。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船的时候它也很有名，但是都是负面的信息啊，负向的信息，因为它没有达到，它带来了数千人的生命的这种损失，这种损失。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要有美好的生命，我们还要有清晰的使命，不仅有清晰的使命，我们还要最终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既定的托付，这才是美好的完全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生命当中我们生命使命结果，生命使命结果，生命使命，我们要轮循的啊，每一个循环每一环这样讲。所以我今天要讲生命当中的第一讲啊，生命当中的第一讲，它跟使命不同，它跟结果也不同，我们先要打出一个生命的根基，生命的第一讲啊。我们要引述的这段经节就是约翰一书1:3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言，我们来到你的旨意当中啊，求你真理的圣灵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美好的信息能够领受你背后特别美好的祝福和心意，让我们今天真正进入我们美好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时代，那就是与你相交。当我们与你相交的时候，我们生命真正活过来，当我们与你相交的时候，我们的灵真苏醒过来，当我们与你相交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所谓重生的经历。感谢赞美主，愿你祝福我们，愿你把这样美好的启示深深地嵌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田，让我们生命当中这时刻都要思考与你相交，时刻都要回到这样的一个根本，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感谢赞美主，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基督得圣灵求你，阿们。约翰一书是老约翰90多岁啊，也是圣经快启示完结了，整本圣经快启示完结，启示录快完快写了，这样的时候他写了一部经典。所以在这部经典当中，所以约翰被称为我们爱的使徒。为什么约翰到晚年写出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高昂的乐章呢，是信仰当中非常高的这样乐章呢，是因为啊，使徒保罗和彼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已经把圣经当中很需要很需要的东西都启示完全了，然后到保罗啊，到了约翰这个时候最长寿的啊，最好的一个使徒，所以他要把基督生命当中除了初心当中的火热，除了纯正信仰所带出的真知识，以及除了效法基督带出了一些实践的善行，到最高的就是爱的自然的流淌，爱的 啊，从我们生命当中自然的一种展现。所以当一位基督徒可以实现爱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生命当中最强的一方面。当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也在他的，尤其是约翰一书当中也谈到了其他的几点，包括假先知的问题。所以干扰我们爱的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信仰当中依然受到不纯正的一些邪灵的东西，一些假师傅的一些干扰。所以他也让我们持守纯正的信仰，同时他也让我们谈到了罪的问题，谈到了怎么去跟罪相隔绝，因为他在真正神的里面就没有罪了，所以他也谈到罪问题。但他核心的主题是谈到爱，但是他在爱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们谈出了，也就是在一开始他就给我们谈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也就是爱的本质。这爱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相交不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相密契的意思。所以这段圣经有很深的很深的神学当中的东西，它里边告诉我们，这里边有宣教的啊一些心意，有成长的一些心意，有重生的一些心意啊，有我们真正达到了成熟的一些心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圣经，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段圣经非常奇特，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经历了，我们实实在在感受了，我们的病被医好了，我们许多的愁苦被拿去了，我们生命改变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依然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最核心的东西啊，就是最真实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不是人云云，而是真正的在主里面感到恩惠。第二点，他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当我们把这真实的东西真正传给你们了，怎么样呢？你就会相信。因为什么呢？你透过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以及我们真正心灵当中的真实，你能感觉到你传递的信息是真的，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会被你的生命所影响。所以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就曾有过我们教会，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些很奇特的经历，我们现在也有啊。最印象我最深的是我们那个俊怡姐妹，她信主那个时候啊，靠着泽源姐妹带着信主，其实有相当的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的话，其实她是不明不白的，她只是觉得泽源生命不错啊，然后她觉得这个信仰不错，哎，也就信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她也谈不上什么传福音不传福音的，但是在她回国前的一周，她在这边听讲到，我当时特别记得我讲的是一个温柔人生，当我谈到温柔人一条一条列的时候，就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动工。然后十点半他回去以后，然后他后来见证什么呢？一直哭到夜里两三点钟，就是眼泪不停的流不停的流，然后他生命经历了第一次很重大的反转。然后在短短的回国前的一周之内，然后他就向他周边的一些学生传福音，结果很多人信主了，大概有四五个左右信主了，其中有一个比较刚硬的没有信主，结果在打 taxi 送他从 NTU 到这个昌邑机场的时候，在那个 taxi 上信了主。所以这是什么呢？他会把他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别人看到了，哇，他真的改变了他，所以他说的我相信，因为我亲眼看到改变了，所以他亲自经历啊，改变完以后分享出来，别人见证了，所以也就相信了，所以愿意跟他交朋友，相交就愿意跟他交，愿意听他说说的。所以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观念。然后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么你跟我们这些基督徒相交，也就是像这里说的是跟使徒相交，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神相交，因为我们从神那里边有他的信息，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性情，我们会把这些美好东西带出来，怎么样呢？你们看到我们背后有神的东西，有神性的东西，你们就愿意跟我们相交，你愿意跟我们相交，你就相信这个福音，相信完福音你也跟神相交，你跟神相交从神那得到经历，然后你再跟别人见证的。所以福音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代广传，到现在已经2000余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每一次我思考我的信仰，当信仰出现了灵性的知识的理性的世俗的正影响起伏的时候，我就想我生命当中跟神相交的几个非常难以抹去的经历，所以我就再一次回正，再一次回到这个信仰面前。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跟神相交，一定要有真实的经历，否则的话你是很难真正摆出泡沫的一些真正有效的一种传福音的东西，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思考这段圣经当中相交的本意，相交的本意。 相交以前就是 fellowship， 相交就是我们所谓的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我们翻译成团契，我们翻译成密契啊，我们翻译成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在相交这个词当中啊，其实新约圣经谈这个东西谈并不多，我大概查考了一下，只谈了15次，因为它有不同的，有一些相差，有点细微的意思。那真正谈相交的意思呢，实际上是并不是太多。并不是太多，那么但是这个相交这个含义，这个深厚的这种含义啊，却是新约圣经和整本圣经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神愿意跟我们交往，我们怎么样的基督徒也被改变，也被提升，也被开启了，我们的心灵真正打开了，愿意神交往，这才是基督徒信仰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基督徒和文化基督徒和理性基督徒和一些知识就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跟神已经敞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愿意跟神直接相交，所以我们生命就改变，我们生命就有很多见证。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这个相交的含义的时候，我给大家列了5点，大家记住，原来我们的弟兄之间的相交，我们朋友之间的相交，我们基督徒之间的相交，跟神相交，这个相交含义都有本源的这种相似性。第一点，相交就是相通的意思，相通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交流的意思，我们的交通的意思，沟通的意思。所以英文呢就叫做 interactive communicating，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啊， communicating 其实够了，因为 com 就是 interactive 的意思，所以我就英文叫 communicating， 我用进行时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跟神进入一种永生之间的相交，我们现在跟他相交，到永生之间我们还跟他相交，所以它是一个永远进行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叫做相通，相通就是沟通，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窃窃私语，我们跟神啊这样的不停的这样的谈话交流， chatting with God 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共担的意思。整本相交这个含义，整个相交这个含义，它的原本的字根是 common 的意思，common 就是共同的意思，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像共产主义这个意思，就是 common 这个意思。所以它就衍生出5个很重要的含义，一个相通，一个是共同承担，共同承担英文最恰当的词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 partaking， partake， partaker， 这样的 partake， partake 这个意思，英文这个意思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就是 part takeTake part in， 就这个意思，叫 part take 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分担一部分，我也参与一部分的意思。所以相交的意思一定是共同承担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现在比较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的人虽然不是很多，这边很多，这边少了一点啊，比前几次来少。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真正经常来的，真正委身教会的，都是共同承担的人。我们只要在教会上分担一块责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委身。如果我们跟这个事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委身非常弱，非常弱。我们家庭也是这样，我们团队，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我们小组也是这样。你会发现那些对小组最冷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是因为他对这个小组他的使命各个方面都比较疏远，都比较疏淡，他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承担啊。这当然也对小组领袖有一个挑战，就是你让小组的人真正的能合一在一起的话，你一定要给他一定的责任，让他委身起来，所以这样大家就在一起了。所以要想建立这种共同体，就一定要有承担，一定要分给他一块责任，这是啊神的一个真理告诉我们。第三点叫共享，就是当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些啊这种大风大浪，我们真正途中顾及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所有的一些果实我们是共享的啊，我们的荣耀是共享的，我们所有的荣誉是共享的啊，我们刚刚搞完了新加坡的华人的怎么样福音运动会，我们整个我们会看到哇，最委身的人，最坚定的人是最委身的人啊，我们的唐明弟兄对不对啊，我们其他弟兄，其他的反而不委身的都是那些没有参与的，没有这个东西，他可以到时不来，他对不对？我们只要来的啊，无论是李天庚啊，无论是陶敏，无论是谁，都是他委身的，因为他知道那份责任在哪。然后怎么样呢？他胜利以后，他所带来的那个分享、那个喜悦，怎么样，也是共享的
啊，真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人虽然堕落了，还有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起流汗，大家一起付出，最后大家一起共享那个喜乐。所以当我看到了我们战胜啊这个丰收华夏队的时候，那是在华南中学，是华南学校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是拉拉队怎么样呢？初次亮相，对不对？拉拉队初次亮相，所以你看那姐妹们的那照相，那张照片我留下了啊，我看感觉非常好，我印象很深刻。哎，大家非常非常喜乐，非常快活啊，那种照相，这就叫做共享。共享呢，就是英文就很简单，叫 sharing 啊。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讲，我不是搞哦，我功劳大，我要拿一些，你的功劳小，不要搞这些东西。我们有一个荣誉的共同分享。那还不止这些啊！我以前谈气的时候就谈了这三点，我要今天给大家再补充啊两点，再补充两点啊。陶明弟兄听了这以后，哇，假设开启了，所以我今天再给你两点啊，希望你建立你任何的团队的时候，你带领小组的时候，也要有这两点啊。趋同，这里面也有相交的也有这个趋同的意思。啊，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identification， 或者叫 identifying， 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当我们合作同工同工到一种程度，怎么样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意向目标是越来越相似啊，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磨合的越来越相近，明白吗？这是很奇特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好的农夫，最后抓壮丁被国民党抓去了。最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那种啊，这种奸懒残滑，这样的东西就非常典型啊。到了老百姓那儿就是骚扰老百姓，这就是这种情况。他如果被解放军给抓起来怎么样？他就慢慢越像一个解放军，他就不拿群众一边一线，他就遵守三大纪律八项规定。大家听到你发现没有？这很奇特。当一些人真正的从国民党军队到了共产党军队的话，经过不长的时间，他一两个月慢慢越来越像解放军了，是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它有个趋同的东西。当一个团队它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核心的目标、核心的精神，尤其是核心的信仰价值观的话，它就慢慢的趋同。所以，当我们跟朋友相交的时候，也有这个特点，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英文 identify， 还有一个酒场就是真正进入相交的关系，它不是一般的萍水相逢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打头碰脸的这样的熟人的关系。真正一称得起相交这个词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深的认识。在旧约里面，相交是什么词呢？告诉你，旧约里面的相交啊，就是亚当和夏娃同房的意思。同房的意思就是夫妻之间那最密切的关系。那个词我们翻译成叫认识，那个词真正的希伯来原文就是认识的意思，就是亚当认识夏娃，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翻译过来最贴切的翻译，亚当和夏娃同房。所以这个酒肠，这个相交的意思是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很好的一种关系，不是一个轻易的就可以被人挑拨离间或者环境就拆毁的东西，它是非常坚定的、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所以它会延长很久啊，甚至终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出来了。所以久长就叫做 everlasting 啊，英文也比较恰当。这样来讲，就把我们圣徒之间的团契定了五个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不可以轻易谈分手的。谁谈轻易谈分手？我们说你还是幼稚，你还是小孩啊！我们用更刻薄一点，我们是懦夫，我们是不敢面对一些挑战，不敢面对挑战。所以我们在挑战当中，在冲突当中，我们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磨合。这就是所谓的铁磨铁，怎么样磨出刃来？兄弟相感也是如此。兄弟，这是真言的一句话。这铁磨铁，我们风越来越磨的时候，怎么样了？我们才能真正强健起来，然后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也是这样。所以神召集我们在也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边互相锤炼、互相摩擦，然后出现出真正的坚强的战士、坚强的品格、坚强的人格，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大丈夫不能够有什么事就对，不可以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相交的态度。那么神跟我们相交，当然我们是小心的，我们又是无知的，我们又看不到很多属灵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常常
会让我们相交的另一半神很失望。但是神怎么样呢？神1600年启示圣经都是不弃不舍，他是锲而不舍的神。所以正因为锲而不舍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真正奠定了一个稳健的基础。如果神是什么呢？那朝秦暮楚的神，哇，特别的心血来潮的神啊，然后是随意的啊这样的发怒，随意的这种抛弃的神，那就惨了。那我们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他说出来的话，他过两天就变了，不是这样。整本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就是让我们进入他的怀抱。所以，因为神有这样的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旨意和属性，所以我们的信仰就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人和人相交也是这样，当我们越成熟的时候，我们越交往当中，我们越怎么样的成熟。我们开始可能很缓慢，但是当我们进入了某种同工同事，我们去共同奋斗怎么样，我们就变得很稳定，不是轻易的就谈啊我们散伙吧，我们就离开吧。我们结婚也是这样，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美国的离婚率达到50%以上，为什么35岁美国人的离婚率就非常稳定，甚至完全超过了啊中国的离婚率？因为过了35以后大家都成熟了。所以我选择伴侣的话，我就非常清楚要找跟我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一旦选择了，我就要尽责任。所以美国的统计，35岁以前离婚率极高，35岁以后离婚率极低。这样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从越成熟，我们在这个方面越稳定越安稳。我们交往也是这样，我们不轻易的连交，但是我们交往以后的话，我们慢慢会进入了不弃不舍的状态啊，这是成熟人的表现。所以相交这样一个概念，它的应用，我们怎么用这样一个词汇去形容人的一种关系呢？我告诉大家，相交所用的最频繁的最恰当的场合是这样几个场合，一个叫做夫妻生活伴侣，我们用常常用相交，对吧？就是真正的相知相爱相敬啊，持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用场，这个词的用法。你用相交这个词用在夫妻身体当中非常贴切，因为在创世纪2章的时候，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帮手，那个配偶那个助手就是这个词，就是 partner 这个意思啊。相交这个词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含义，是 partnership 这个词。第二个就是 being， 我们在形容密友之间我们用 fellowship 非常恰当啊，用这个词非常恰当。第三个同事啊，同事，我们有非常美好的目标，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种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有目标有原则，我们就是同事，所以用相交非常好的。接下来战友啊，战友也是非常好，我们不仅同事，我们一起已经奋战了，我们经历了什么呢？血与火的洗礼，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根本不破了。所以战友的关系不是轻易的人所能拆毁得了，因为他经过了极大的考验。那最后一点就是搭档啊，生意上的搭档啊，你看你做生意当中，你最不成熟的是你随便选搭档，当你成熟以后，你选择投资伙伴、合作伙伴或者是同事那种伙伴的时候，怎么样呢？是最长的。你们不仅两个人有共识、有一致的地方，而且在配搭过程当中，功能上又有互补的地方，所以你们就可以走长期的走下去。这就叫做啊，相交最恰当的几个形容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要给大家分享几句话。就是这段圣经启示实际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为什么很大启示呢？这里边告诉我们神愿与人相交，这是这段圣经我们叫石破天惊之语，这是一个真正的划时代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种人和人之间要建立这样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有社会的需求，我们有关系的需求，我们想的这种关系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跟一位道主要建立这样的密切的关系，要么就是天意自古光难问，我们很难问天啊怎么样，所以屈原说天问天问，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是非常迫不得已的，他已经绝望了，所以他问问天而已，他也知道天不可能回答他啊，那样的一种绝望当中所发出的一种呐喊，一种嚎哭，但是他实际上是绝望的。但是伊斯兰教所信仰的这个上帝的话，也是安拉高高在上，自然神论信仰上帝也是弄完以后就不管了，我们没法跟神这个沟通。所以许多的神，包括孔子信仰这个天，哇，天何言哉啊，这就40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所以天跟我们没法沟通的，我们没法跟天沟通的。 虽然他想沟通，但是永远不可能进入一个与神进入密友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理解了真正的沟通，我们理解真正的密契就是人和人的密契。所以这幅照片给我们看到了人文传统当中我们最自然看到的密契的关系，就是恋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对不对？你看这幅画，我是精选的一幅画，这幅画是反映什么呢？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关系，你看了吗？梁山伯的祝英台。所以密契之间，首先我们想象的是恋人，是这种关系的，明白吧？是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还不能够完全概括这密契，我们还有一些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关系也是我精选的一个关系，这就是燕桃园桃园三结会啊，桃园三结义，桃园结义就是刘关张结义，就是人同性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可以进入这种生命当中最深厚的一种情感啊。我们还有啊，比如说伯牙和钟子期之间高山流水形成的莫逆之交啊，我们是管仲鲍叔牙之间形成的一种互相的相知的这种管鲍之交等等，都可以有这样的关系啊。我们三结义啊，刘关张三结更能反映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更关系。那么跟人交往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人有欺诈，人有让人失望，人有不成器的东西，对不对？甚至儿女之间都会出现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断绝父女关系，断绝父子关系，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有些人认为跟人交往太难了，而且弄不好就被欺诈，所以我跟大自然去交往，所以跟自然也会形成一种密切。跟人，这是人性的一种另一种流露和反应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陶渊明，你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他跟那种很优雅自然环境相比起去了，你看他采着菊看着南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人，中国人有一大批受佛教和道教影响，最终他对人的密契完全失望，最后他跟大自然去密契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佛寺啊和道观呢，就这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啊，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人还有一种情况是跟物密契，跟物密契，就是他 addict， 他是一种上瘾，就跟吸毒一样上瘾。我们就可以跟围棋、跟足球、跟篮球啊这样啊去密契，就可以这样。然后呢，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有了网络时代，还可以跟游戏相密契，对不对？我们也不食人间烟火，也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聂卫平就是很典型的，这是二三十年前一个非常风云人物。我们那个时代知道他，你们可能就小时候不太了解这个人了。知道他的能举下什么？知道他？还好。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到一个程度，我听了以后非常滑稽。他比我，他是50年代后期的，他应该非常知道另一个人。有一次，人问他，一个记者问他，不是一个记者，就是一个大的影星。这个影星呢？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影星的名气就相当于现在的啊这个巩俐啊章子怡这个名气，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么一个名气。那个人呢叫李秀明，当时演了文革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叫春苗啊，那个电影大家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谁邱博士知道春苗，所以这个是个大影星。当这个大眼睛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对面面对面的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会说：“哎，李同志，你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就好像现在我们问这个巩俐，问你做什么工作的，就这么滑稽，明白吧？所以大家都很笑，被记者报道出来了。就这个人 addict 到这个情况，他跟这个棋啊相交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但是很有意思。大家知道这个谁聂卫平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很聪明的人，知道他的人就知道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他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他跟一个棋在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真正走进了一种其他的我们难以理解的自己的世界。那么这是我在06年我跟姜丽去美国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与兽相交，与这个其他的动物相交啊，无论是因为职业还是生活的环境，我们可以跟狼、跟狗、跟藏獒、跟很多东西相交。我们以前还有个片子，美国片子叫《与狼共舞》啊，就是跟狼相交在一起啊，跟那个大的那种 buffalo 那种羊相交啊，就是在那种相交。所以这个 这个演员他实际上是一个训这样的海豚的，训这个小幼鲸的这样的演员，非常好，他跟幼鲸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然后最近出了一件事啊，他也被这个鲸弄下去给死掉了，最近出现的那个，但大部分情况下他跟鲸非常非常啊密切的啊，这叫做默契啊，这样默契非常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还有一种香蕉，就是什么呢？灵媒啊，灵媒，这就是在各地尤其是亚洲出的所谓的萨满啊，萨满我们通称叫做萨满，萨满的一个意思是一个智慧的意思，就是萨满教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跳大神的人啊，就是灵媒啊，我们现在翻译民俗就叫跳大神，但国际学术上用语就叫做萨满。这些人呢都是把他自己变成了人和灵界当中的一个中间的桥梁，所以他可以通灵的，所以灵来了以后哇，他就在地上倒打滚啊的，完全说出一些怪异的一些信息和语言，这就是萨满教。所以在我们民间信仰，在道教信仰当中，在一些啊这种伏击啊抽签呐、啊、这种跳大神占卜，我们现在依然看到这样的一些人物，在中国现在也有。也就是说，这卷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关系是划时代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震撼人心的一种，我们叫做石破天惊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人可以与真神相交，我们不仅可以与人相交，我们不仅可以与其他的灵相交，我们不仅可以与其他动物环境相交，和喜欢做的一些事相交，我们最核心的这件事，你告诉我们什么呢？可以与这位创造者，与神相交，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是这句话最振聋发聩、最革命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基督徒生命的质就是本质的意思，本就是根本的意思啊，值就是它的那种属性啊，本呢就是它的根本啊，这种东西。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相交，与神相交翻译过来又叫做与神密契，我们用密契策划拼一拼。然后与神密契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神做好朋友，这是基督徒最最核心的东西，最最核心，这是基督徒生命最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失去这个东西，我给打个比方，我给失去这个东西，就跟一个车驾手现在买了一个非常高档的车，这个车配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GPS， 但是他不会用。本来这个 GPS 可以让它跟一个超越的卫星连接起来，它可以畅通无阻、畅行无阻。结果呢，它不会用。我们很多基督徒本来有这样一个宝贝，可以跟超越者的神真正进入非常密切的状态，但是我们不会用。最后，信仰变成了宗教，我们的信仰生活变成了多一个负担的这种生活。就像中国佛教徒所说的，叫做“身披袈裟事更多”。怎么能不多呢？你要花时间，你要读经，你要跟大家相处，你还有的时候还要有十一奉献，有的时候你还跟这个冲突那个冲突，你不是没事找事吗？那真是一种没事找事的这种生活了。所以我们真正的信仰是跟神相交，然后借着神的大能恩典，然后跟人相交啊，我们之间进入好朋友状态，这才是这个信仰的最美好的地方，最真实、最活泼的地方。那么与神相交之物，就是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很多失误误区，包括基督徒我们出现的误区。所以我自己在思考我的生命啊，信仰生活，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仰生命，以及我在国度里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福音派教会当中，就最大的痛心就是花了时间，花了读经，花了很积累很多知识，背诵了很多东西，背诵了很多经文，但是与神交往当中没有达到很好的品质。不能说他们没有相交，但是那个品质不够，所以就带出一系列的奇特的一些东西来，品质不够啊。我们说啊，与神相交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第一个叫拒而绝交，就是不信神，不信神，所以跟神是绝交的，绝交的。这就是最典型的，可以占据了90%中国人心灵的唯物论所导致的一种恶果。所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90%人都差不多是拒而绝交的，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你们创造那个上帝啊或者圣经那些东西，不相信的，所以我也谈不上跟他有交往，更谈不上跟他成为美好的朋友。第二点就是畏而必交，畏而必交，所以神啊应该是有的，但是我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怎么把握他，我怎么样的跟他回避他了。最典型的就是孔子说的敬而远之，所以敬而远之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一个主流现象，一个主流本质。所以我们跟神虽然相信啊，我们祖宗都相信天，但是我们莫名其妙的跟神保持一定距离，
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第三点。一而失焦，一而失焦就是可能有吧，可能没有，我觉得有也道理，没有也道理，最后我很疑惑，最后怎么样呢？失之交臂，真是整个这一生没有什么交往，所以他一生领受不了什么祝福。这是三类对神的一些怀疑或者不确信的东西。但是后两种比较遗憾，后两种比较遗憾，这是我最痛心的地方。一个就是智而不焦虑，就是他相信这应该有一个造物主，无论从宇宙到太阳系到人到整个的人的这种精致，都相信应该有造物主。但是什么呢？他不讲，他不愿意跟人交往啊，他跟你们交往怎么样？又要聚会，又要奉献，哇，又要唱歌，这种太难，哎，不交了，我自己相信就可以了。然后我自己做个学问啊，甚至写写文章了，觉得啊，这个世界有个神更合理啊，写写这个东西。这就是很典型的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基督徒、理性基督徒、文化基督徒、大学教授基督徒、政治基督徒、法律卫士基督徒，很多一批基督徒等等等等等等一些基督徒。但是总而言之，他是跟神没有交往的基督徒。就好像我们现在都知道李光耀很厉害，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但是李光耀常常给你写信，愿意找他跟你聊聊天，但你说哎呀，我知道李光耀很伟大，你那些书我都读完了，对不起，我比较怕啊，跟你交往不知道在说什么，最后就完了以后，所以李光耀所拥有的一切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无法享受。所以这叫做知而不焦，只是停留在知识上。最后一点也很惨，更惨，就是信而无教。就是有一些人很有信心，是信仰的人，是有信心人，他说话做事都可以按照神的原则去做啊，或者说差不多啊，按照神愿意按神的原则做，但是无教。他只是把神想象的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圣洁的东西啊，这样一个圣洁的神，但是他没有想到神原来是一个父亲，一个愿意跟你进入一种非常亲密关系的这样一个教。所以神的超越性被他强调的非常好，所以强调神的旨意，神永恒不变旨意啊，神的既定，神的作为，神的拣选啊，神的预定，他谈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努力的这样做。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神的临在，神赐下圣灵就是愿意跟我们同在。所以信而无焦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惨很惨。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东西，都是用自己非常坚定、非常努力的去做，但是很显然，你看不到喜乐，你看不到背后的神的能力，也看不到使命达成的那样的在他生命当中透过神的荣耀，所以这是非常惨。所以这些之物的结果就有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就叫做痛失祝福啊，就是这一生没有神的祝福，只有自己的拼搏，自己的能力，这是很惨的，很惨的。所以我们快快的谈啊，与神相交的几个益处，几个益处。时间的关系，我有的谈多一点，有的谈少一点。第一个叫得神会，你跟神相交，进入了真实的关系，你就直接得到神的教会，圣灵保惠师做你的老师。我自己亲自有这种经历，就是当读经的时候，偶然的、偶尔的会进入一种奇特的领悟的、非常高昂的、非常美好的状态啊，叫做得神会，通达的状态。第二个叫蒙神膏，蒙神膏，你会神会加添你一些恩赐，莫名其妙的你在那个方面哇成长得很快，你成长得很快，你也没有什么人间的操练，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东西，这叫做蒙神膏。第三个享神助啊，不仅神给你添加东西，就是有一些你自己实在达不到的东西，神透过外在的环境，甚至神亲自的作为，就把很多东西给你成全了啊，没有的人才，人才来了；没有的环境，人才来了；没有资源，人才来了；没有的金钱，金钱来了。这样一些就对了，这叫做享神助。第三个叫披荣耀，然后你生命就慢慢的有神的荣光了啊，有神的荣美了，因为神透过你怎么活出来，所以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神，这叫做披荣耀。接下来按照，我是为了有一个韵脚啊，韵脚你要读起来就是有韵了。你看，得神会，蒙神膏，享神助，披荣耀，安乐绕，安乐道也可以，就是安乐陪伴着你，安乐陪伴你。安是什么呢？安稳的意思。我们看了第一节目，有很多不安稳，我就告诉你这方面缺陷，有很多不安，有起伏啊，起伏不定，不行的。有乐，我们现在有很多机会服侍，是很用心的，是很卖力的服侍，但是没有喜乐，这也是我啊心里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应该服侍起来很高昂的，很喜乐，你一服侍，大家都被你影响，哇，这真是美好，应该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这感觉，
这三个星上啊，也会反省，要跟神建立更好的、更高超的啊这种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叫关乎重生。
关乎重生，
在重生这个概念当中，在新约当中，实际上只有三个场合当中非常明确谈出来：一个是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一个是提多书当中谈到的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谈到了重生的喜；还有一个在彼得后书，我们领受的是不可朽坏的这个重生，我们的重生不可朽坏的这个种子。谈到了这三个方面，谈到其他的方面都是间接隐约的谈到。所以重生的概念是基督教当中非常非常难解的概念。怎么个重生？难道尼哥底母又回到母亲的那种母子当中再生一次呢？还是这样？所以重生的概念是很难的。我们有肉体的重生，还有灵魂的重生。所以重生，有一位神学家，马来西亚神学家，他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问问题，他自己就完了。他说：“赶快请人帮忙。”最后他得到一点，他说：“重生可能更主要的强调的是与神相交，就是 fellowship with God。”所以，当我们谈重生的时候，实际上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就是神向你敞开。然后你向神敞开，然后神的话语、神的灵进入你，然后你的灵进入神，这是重生，或者说这是重生最根本的一种属性、一种性质。因为这样的一种交互，你就可以办得越来越有神的形象。这是以前没有重生是什么呢？是天的这个门没有你打开，你享受天没有，然后呢你自己也封闭自己，你也不想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两个门都关了，所以你不可能重生。所以我说关乎重生，这里边与神相交和重生几乎像类同的一种概念的，所以大家就不可小觑了。因为神明确的说，若不重生，不可以进天国。所以我们就知道，若不是与神相交，你很可能没有重生。啊，当然这句话吓到大家了，不要害怕，我相信大家都是灵魂重生的。但是与神相交，大家要进入更加美的状态。啊，我们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们与神相交到一个程度了，我们怎么样？就有神的性情，我们叫做活出神的荣耀来。然后接下来，神的性情那种安稳，那种喜乐，因为神也是喜乐的源泉，神安定在天也是安定的源泉。所以，我们跟神的磐石建立起来，我们神就更安稳。所以，我们近墨近朱，我就管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朱墨效应，或者叫做环境效应。什么意思？任何人都是环境的一个函数啊，我们都有环境函数，就是我们都受环境的影响。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就越来越像神；当我们与恶棍相交，我们越来越像恶棍啊；当我们与个中国人相交，我们说话做事眼神都像中国人；当我们崇洋媚外都像美国人，我们慢慢就像美国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快快的要把握住这样的福音的信息，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就慢慢越来越像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分享啊两段经节，这段经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家希望大家记住，林格林多后书3:18，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再念一遍：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没有跟罪的隔绝了，而且我们心真正努力追求向神敞开，然后神也很乐意用他的既定和恩典把他的权柄照出来，所以这样的话神也很愿意用他的荣光照耀我们，所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你看我们越来越像，就是朱墨效应，我们近神则神，近朱者朱，近赤近墨者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近神则神，就变成神的样子，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看到没有？与神相交的特征是什么呢？与神相交，我告诉大家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我这里边没有给大家罗列全，我给大家罗列四个特征啊，也是一个小运的一个小绝句，大家记住，很好记住。第一个就叫做感动频繁。你与神相交的时候，你莫名其妙有一些情感情操的东西在里边。这个情感不是让你苦读，不是让你整天算计人，不是这样的。这个情感莫名其妙感动你，你哎对别人有亏欠，哇你愿意爱他，哇你愿意对他有负担，你莫名其妙的对他好像是要付出一些爱的东西， 啊，它一定是灵感动，它情感先动，就像风一吹，海面上的水先动，然后接下来才深层的东西动。所以我们的灵像风一样，我们的情感就像啊表面上的水声一样。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的感情首先先激昂起来，先激荡起来啊，向着神的那种美好的东西就出现了。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一谈恋爱哇，那心就起来了，怎么样？那个人一来怎么样？你就红脸了，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大家有的时候都不敢说，一说就不行，不敢谈电话，一谈电话，我们以前有个大学同学就是这样，哇，他有一个女孩真正爱，一见钟情，结果他打一电话怎么样的，他这电话拨过去，那个就听那电话对面没有声音，听到过去这样子，太激动了，因为我们那个弟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帅哥啊，后来犯罪了，非常非常遗憾，非常遗憾，他是一见大家就有点喜悦的那种人啊，就听那个女孩就激动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也会出现频繁的感情的震荡啊，我们叫做感动频繁。第二点叫见证不断。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跟神相交的话，你会莫名其妙的一周最多一个月你就会有见证，你就会愿意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想复兴，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教会三年来不复兴，原因我就告诉你，从我这开始到大家，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一些误打误撞的跟神的一些相交的啊，不是说非常通达，误打误撞跟神相交。每一次跟神相交都是在我赴国度使命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哇震荡的不得了，就非常好，就常常被重建。所以我们有一些姐妹回来以后，常哇大哥你回来了，你祷告了，就是这种感觉，你明白吗？我一回来就是有那种感觉，我自己也有感觉。所以我充电，我接受信仰，是我出去为神打仗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我就有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相信也要见证，我们教会要见证。所以我们每一次为什么设立见证的舞台，就原因就是要给大家要分享神的见证。如果我们信仰当中没有见证的，或者我们自己半年一年都没有见证的，你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你跟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的。这就是我们教会没有复兴的最基本的原因，最基本的。所以我们叫感动频繁，见证不断，然后多有领悟。因为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以他的话语为乐。我们以他话语为乐开始的是很难的，但是跟谁相交到一个程度，莫名其妙的就喜欢的话语，哇，屡有所中啊，屡有领悟，然后屡有分享，越分享越喜乐，越喜乐越分享啊，然后啊，越分享越愿意读，越愿意读越愿意分享，越有领悟，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滚动的状态，哇，就像翻江倒海那样的一种灵感不断的一种状态。有没有这样？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有的人可能有一颗一次，有的人两次，有的人很多次啊。像我们现在啊，有些弟兄啊，像游民弟兄，最近他就有好几次跟我、啊、很热情的分享，因为一经过这个东西，他的情感也怎么样的也沸腾了，他就愿意跟你分享，是不是这样？经过神的这些领悟的东西，他不是一般的领悟东西，他突然间哇，有些很奇特的，他就愿意分享。然后最后一点叫做生命改变，所以感动频繁，见证不断，多有领悟，生命改变。而最后落脚点生命改变，就是跟神相见，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像镜中人返照，容上加容，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就生命改变了，就越来越像主了。而且生命改变以后，就越来越进入深层，越来越像水一样，从表层然后深层，然后越来越深，最后生命改变完以后，整个的这个水和温度都提升了，温度都提上了。我们知道水的温度比热是最大的，所以整个水的温度都提上上去了，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它这个到一个地方，它这个温度就定那个地方的温度。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是寒冷的，有些地方是炎热的呢？是温暖的呢？就是因为洋流从中部带过去到寒冷的地方，它就带来温暖，就是这样。所以海水一旦这改变就，那么我们有一些人表层改变了啊，感情很激荡了，最后落得很远，因为表层东西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深层的理性改变，我们领悟改变了还不够，我们最核心的，我们到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德性、我们的意志都改变了，我们这个人就被神彻底改变了。我们与神失交之弊啊，我们与神失交会出现很多弊端。这个弊端我也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为四句话，这句话也很简单，大家记着，也是一个小诗，叫翻言绝句。第一个叫独角戏，第二个叫做集体舞，第三点叫做机关镜，一抛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与神没有相交的时候， 我们会独角戏啊，有些人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真是一个 charismatic leader 啊，一个魅力无穷的领袖啊，像秦皇汉武啊，像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呢，他是独角戏啊，他唱完以后，他在一个时代唱完以后就忘了。这个独角戏有的时候呢，他由于不同的一些环境，他可以带出集体舞，就是一群英雄出来，一群豪杰出来。啊，这一个时代像《三国演义》，一个时代出来，像春秋战国一个时代出来，但是怎么样？机关性就是我们把人的所有的智慧全用尽了，最后的结果一泡土。一泡土的意思就是我们最后都是草木和解，没有什么永恒价值，没有跟神连接，所以不可能享受神的永恒和他的荣耀。这就是与神相交的弊端的啊，总概括。总的来讲就叫做无神柱，没有神柱。所以台湾有个很重要的牧师叫周神柱，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不要进入，我们希望进入张神柱、王神柱啊这样的一些神柱，啊，不要进入无神柱啊，不要进入。当然你信不就很勉强，信不就好办。无神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局，很惨的结局。那么我们基督徒与神施交之态，大家认真听啊！我要特别把基督徒加进，因为我对弟兄姐妹啊特别有负担，国度弟兄有负担。我们现在谈的与神施交有些状态，有些表征，所以你要想一想啊，基督徒与神相交最遗憾，因为你本然是时刻都可以与神相交的，因为神愿意跟你相交，但是没有相交，你会出现一系列的病态。第一个病态就是知识施交。啊，知识教，尤其是我们彩虹之家，尤其是以后的城市教会、精英的教会，是这样。哎，就莫名其妙，他读了很多神学，积累很多知识，哇，很多理性东西，对知识一样。然后他出现了某种知识性的教，这是很常见的啊。我们有的时候查罗马书，哇，带了很多的书来，最后你问他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就是都是这些啊。你看吧，这就是知识。我现在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些神学院毕业生发表这些论坛啊，里边中间谈的似乎洋洋洒洒，但是背后都是知识之教，都是这样。第二，逻辑之变，逻辑之变啊，知识教完以后，有的人呢有一些知识，有的人没有知识，但是呢他有很好的理性，他用逻辑给你变啊，他总是来讲，他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有话可说之词，总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最后呢还是与神没有直接的交往。第三点叫做苍白之眼，所以他一旦传福音，一旦分享圣经的话语原则的话，你就发现他是苍白的，苍白的啊，自己也觉得苍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结果呢，就像耶稣基督所看到那样，福音说的看到那些文士带出来都是苍白的，耶稣看来莫名其妙，怎么样呢？他背后有权利，哎，为什么他跟文士说的不一样呢？似乎内容都差不多相关，但是他背后为什么有权利呢？啊，这就是与神相交的一个很多层东西。有些人出来他带出了一个生命，背后灵力跟权柄，有些人出来就是苍白，连他自己都觉得苍白，这就不行了啊。我们也面临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再有见证之前，就是他少见证，所以你看他谈来谈去都是谈一些知识和理性的东西，应该富有见证。你见证一出来，本身神的工作就出来了啊！这是施教之态啊。接下来还有几点，接下来善行之教，就是我们与神没有相交啊，当然有时与神也相交，也有善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相交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先天的美好的品格，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些举止，但是来讲呢，这个举止没有把你带到神的荣耀里面、谦卑里面，反而你自己有善行的骄傲，善行的骄傲，这是有的。接下来就是老我之故，不仅有善行之恙，老我慢慢的随着年纪的成长，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固执，所以那个壳子越来越封闭，这样的东西就很难真正进入一种跟神畅通。要想交往，一定是什么呢？畅通无阻，一定是打开的。所以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固执啊，这样东西。接下来就是苦读之损，苦读之损，就是当我们看到了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不到恩典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有些摩擦、有些冲突的时候，最后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和理想的时候，我们就有苦读。 而这个苦读造成两个损害，一个是对他人合一的损害，集体的损害，一个是什么呢？对自己的损害。我告诉你，对自己的损害大于这个损害，明白吧？因为那个损害别人可能就忘了，就不知道了，但你自己损害你耿耿于怀，一辈子你都很难释怀，这就很惨，就苦读之死。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孤独之路。孤独之路最后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最后走来走去，走向一种孤绝的一种自我的一种之路，所以他没有走向神的合一的通衢大道，他反而走向自我的一种羊肠小道。这是与神是交的基督徒的一些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若你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无论是表现的还是内在的，你要警醒，你要归神。因为神跟神相交的人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 bright minded bright hearted， 一定是阳光灿烂的一个东西，一定是通达的，还一定是喜乐，一定是愿意交流的。所以刚才我谈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他谈到的就是我们把所有见听的都跟你们见证，为了你们跟我们相交，然后我们跟神相交，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彼此相交，相交。所以这就是我反复引述尼特生谈到的一个圣徒真正跟神相交，他们彼此是不可能不相交的，而且他们彼此不可能不喜欢相交的，而且他们彼此不可能不 enjoy 相交的，不享受相交的。这是很关键的。当我们莫名其妙的有些阻挡，有些胆怯，有些害羞，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话，你要再一次跟神相交，要回到跟神相交里面，被神圣的充满，一定是合一的，一定是相交的。与神相交的基础就两点，与神相交的基础核心就是两点，第一个叫做恩，第二个叫做信。恩情与神相交，第一点首要的一点是恩典，就是说我们追求朋友的时候，追求伴侣的时候，单相思是非常滑稽的，对不对？尤其是比地位比较相比较高的那个东西，它是主动方，我们最惨的是陷入单相思，我们总是认为他喜欢我，但是实际上人不喜欢我，不待见我们，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你不要说哇孔子一想老子一想，对那些人他们都是想过，但是神那个时候还没有开门，神的那个时间没有到。所以我们人类历史历代都有跟神啊像取缘问天那种单相思的阶段，但是神没有通过那个方法去把他的恩典临到，所以这点你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神是主权的神。所以当他来了，时间来了，福音来了，给你开了，怎么样呢？你要赶紧抓住，赶紧相信，然后进入与神相交。所以第二点就是信，这两点是基础。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一日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神是主动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与神相交是神怎么样的看得起我们，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一定要相信神，而且相信当我寻求他的时候，神就特别愿意跟我相交，特别愿意喜悦我这样做。你看到了，这是神的心情。与神相交之书，我最后给大家谈与神相交之书。什么书呢？就是特殊的地方啊！你说啊，这个大哥呀，这牧师啊，你谈了这么多与神相交，可是我们祷告，我们没有感觉到与神相交，上帝也不回答我。你像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就接电话，你跟我谈见，哎，我祷告半天，但是神没有回答我，怎么办呢？所以与神相交，我们必须要点破一点，就是它有特殊性。啊，这叫做神常默而不答，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神常默而不答，默而不答。我告诉大家，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罪前之隔，是因为有罪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很重要，就不同了啊，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管家之分，管家之分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他管家，我们有很大的理性能力和自由，所以神不可能每件事都干预。大家记着，尤其是在这个第三点，这个第三点叫什么呢？叫做限制之争，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叫做福音时代、恩典时代，又叫做末世。那神再来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跟神也恢复了关系，我们跟神已经有一定交通，但是不能像天国那样畅快啊，最终那种畅快啊，我们说有经为证。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看了吗？因为罪孽的原因，过失的原因，我们跟神相交就会缺相。基督徒也犯罪，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内心都躲避神，就像亚当犯罪和躲避神，我们很难跟神相交，即使相交神也不愿意理我们。 就像我们两个人闹别扭以后的话，如果你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对方不愿意理你的。接下来创世纪告诉我们，他照着他的形象样造我们，然后为了使我们要治理这整个的地，然后管理海底与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给我们一个大管家、大总管的东西。所以我们思想，如果我们把一个东西交给一个大管家，交给一个总经理，交给一些做堂牧师啊，交给我们的保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做饭应该先下盐，先等等等等，你是不是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还要他干什么？不是这样的，你弄完他以后，你已经给了他，你已经考核他，你已经鉴别他了，他有这种看海能力，怎么样了？就让他管就算了。你就不用管了，你再管的话你就不需要他了，你自己管就行了。所以人被造这样的一个本分、一个位置、一个能力，就造就了不可能神世世的给我们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婴儿瘫了。你看小孩婴儿瘫了，躺在床上他还是人，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什么事都得让他父母做。我们不是婴儿瘫啊，我们是大丈夫啊。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因自己心里叹，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最关键。当我们身体得赎以后，我们就跟神面对面，那个时候就不是雾里看花、镜子里看模模糊糊了，而是面对面，一切都非常清楚了。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以我们跟神的密切交往的话，就带出了有一些特殊性，就跟我们夫妻之间那种切切嘴不一样了啊。他是有一些神好像眼耳未现，但是神透过其他的方面去回答我们啊。他透过什么方面呢？透过肢体，透过环境啊，透过他自己的发声，透过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发给你。所以最后跟大家谈基督徒与神相交的六字诀、六字方法、六字诀，就诀窍啊，六字诀。六字诀，大家记住一下，大家记住一下。这六字诀前三个是基本的操练，后三个是比较高级的操练。第一个叫做经，经的意思就是读经的意思。你透过神的话语，最好的、最洁净的了解神，了解神心。当然，神的话语很多，所以如果在一个小组领袖、牧者面前带着你读，那就更好，那就更快了。啊，一下就明白总的心意。那经的意思就是要读神的话，因为这是他神工作的年谱，神留下的最反映他心意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叫祷，就是祷告的意思，灵修的意思，默读的默祷的意思啊，就是跟神默想的意思，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得出的一些东西啊，无论是明白不明白，跟神有祷告这个东西，按着神的心意。第三来讲是听啊，我们读了经了，也祷告了，把需求各方面都拿过去了，但是我们还会学会听。听什么呢？听聚会牧师的讲道，因为我们每周基督徒就有这个好处，所以借着每周一次的这样的聚会分享，就把神的一些信息经过咀嚼、经过贯通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回绝啊！我讲的这一切东西都是总贯通的讲法啊，都是主题性讲法。大家，如果你读经，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读出来的话，你要花点时间的，要花点时间。我就给大家都给谈清楚了，所以大家啊，要学会听，在听的过程中就可能有你祷告的答案，在听的时候就可能有读经的一些答案啊，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后三点啊也比较好，比较好是大家比较少的。第三点啊，第四个是叫查。你经读完了，祷告完了，也听了，听完以后你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正神回应了，你要去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弟兄姐妹，观察你生命伴侣，观察周围的环境，观察其他的一些啊周边的变化，你就知道神某些地方会给你预备，已经回答你预备如何。所以这需要属灵的经验、属灵的慧眼，也需要啊大家的切磋，尤其问一些属灵长者，告诉你啊哪几个东西你应该去做，有几个东西你要小心，这样东西叫查，明白吗？叫观察、醒察、反省，这样的意思。第三点，在第五点叫练，练的意思就是习练、操练的意思，就是你先不要不会跑就飞啊，你然后你先练，你先按着神的话语先操练，操练一些东西
啊，神希望你更加通达，你就通达；神希望更加谦卑，你更加谦卑；神希望你遵守他命，你就遵守他东西啊；神希望让老婆服从丈夫啊，妻子服从丈夫，你就啊服从丈夫，你顺服丈夫，你就先这样操练，操练操练，发现哎，这背后就带着神的话语的能力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有一些夫妻就是这样的，开始打来打去，碰来碰去的，哎，最后我就根据神的这些作为，尤其是 Navigator 那一套东西，就是我就讲真的，哎，最后就好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好，所以他也感觉到神话语当中原则的能力。最后一点叫行，最后一句话叫行字，行的意思就是要笃行，要为着自己的使命奋斗终生。当你的使命一定清楚了，你努力去行，你一定一行的话，我就告诉你，很多的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就神给你预备很多很多都出来了啊！这就是我每一次回来都或多或少或公开或私下常跟大家见证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以后再见证这些经历啊，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努力去行，为着你的使命去行，一定会有神给你的帮助。自省与分享，我们最后进入自省与分享。然后我给大家提这四个问题，小组领袖回去带大家，然后没有小组的或者执事，你们还没有小组的，你们自己去写。然后我的哪个祷告曾蒙神垂听，自己最好写下来。我信仰生活当中哪个祷告曾经非常清晰的蒙神垂听了。然后第二个，就分享一个最近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奇妙见证。你分享一个最近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奇妙见证。如果你说哎呀，最近好久没有见证了啊，那你要再听，好好听这一集，你要反省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第三个，分享一个自己属灵的感动或领悟。有什么时候啊，你一下醒来就觉得哇，非常亏欠，火烧一样，非常要跟打电话要跟弟兄姐妹道歉，或者这样，你找一个这样的东西，或者是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领悟，哇，一下子通了一些东西，分享一下。小组分享一下，然后何为与神相交之法的六字诀，我当如何实践？这六字诀你当如何去实践？如何实践这个东西？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常常都知道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边谈到了三位一体。跟我们的相交啊，特别是圣灵的感动，这个词就是希腊文的 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相交的意思。所以愿这样的感动，愿三位一体各个位格跟我们的相交感动，尤其是圣灵宝贵圣灵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你是一个愿意与我们相交的圣灵。主，你在神宝座当中不是高高在上，主，你借你独生爱子已经打通了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样一个通衢大道，你已经开启这扇门，你已经收纳我们作为你永恒国度的儿女，这是大好的福音，这是真正的真是石破天惊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启示。让我们抓住这样的启示，让我们进入与你相交的美好的属灵状态，让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出现见证，让我们感情常常被你的圣灵所激荡所波动，让我们的悟性常常被你的真理所光照，常常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领悟，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从你那相交得来的属灵的生命，那生命美好奇特的改变，以及呢你自己的美好的荣耀能够光照彼此，使我们自己能够得享圣徒相通、圣徒相交的巨大的属灵的福气。感谢赞美主，你特别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